仪式一定要等他经历过他个人经验把他朗现，就是说这仪式他要有机会再去拉小提琴，他自然就比别人拉得更好，对不对？他这一世他既然是狗，他没有机会拉小提琴，他就转而变成会唱什么少女的祈祷，是不是？好，你们如果有来听我的课，就我曾经举这个例子，就是我的流浪狗，他会唱少女的祈祷，那就是代表，他曾经过去是有这样子的熏习，然后等到放少女的祈祷的那个声音的时候，诶，他就跟着唱，而且还会升降 key 啊，对不对？那就是这一句话，要等到他的个人的经验，经验到了，经验到少女的祈祷以后，他才会升起，因而被意识到说啊，我过去我曾经也会唱这一首歌哦。那这一个我用来解说这个复制跟被复制为什么会不一样，是荣格所说的，其实有很多的记忆它是没有办法遗传，你遗传的是一个原型里头有你的记忆的那个种子，就是我们讲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然后那个种子你如果这一世没有那个环境的话，你有没有办法朗现出来？没有办法朗现啊。那个我上一次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也举了 Amadeus， 就是那个莫扎特，对，莫扎特他四岁就会作曲，有人四岁还讲话讲不清楚，他就能够作曲，为什么？他过去世的记忆，你看透过原型，然后这一世他又有那个出生在他的父亲要求很严格的音乐素养的家庭，他经验到了，然后把过去式的那个经验朗现出来才升起来的哦。好好，看到这个图您知道他是谁吗？您知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东汉的一个生殖女神的一个陶俑，就是兵马俑的那个俑，可是它是陶器做的啊。这个是在大陆所发现的啊。好，这一张你们也没有哈。这个我是要让你们，让各位来知道，复制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医疗复制，一个是生殖复制。医疗复制我想问题很小，因为医疗复制您看一下，利用患者自己身体的细胞遗传物质来制造，比如说以神经细胞来修补受损的脊椎，这个有没有人会反对？没有人会反对。可是另外一种叫做生殖复制，是把复制的胚胎置入到母体的子宫里头，让它产生复制婴儿，会不会产生问题？会有伦理的问题会出现的哦。好，所以复制人有些什么伦理争议？第一个，复制技术的主要争执是安全顾虑，因为技术的纯熟，如果复制没有成功的话，又变成是杀了一个人哦，在囊包那边就已经把他杀了啊。自我认同个体性，就是说他这个复制人出来以后，他自己能不能认同他自己？为什么？因为那个他的生殖细胞核有一半细胞质是别人的，不是他自己的啊。还有复制人的父母对复制人可不可以有掌控啊？因为这个不是复制人的父母跟这个复制人的那个基因关系变成是非常的复杂啊。好，人逾越神的权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神教的他们认为逾越了创造权哦，人的物品化，人把人当商品来看的哦，改造人类基因的优生学也被挑战了，就是我刚刚讲的，医生我要生一个IQ200 的胎儿，然后我要高鼻子的，我要蓝眼睛的，都可以，就像那个台大妇产科的妇产部主任杨友士他讲的，你可以量身定做啊。量身定做是有钱人才可以量身定做，没钱的人三餐都吃不饱，怎么去量身定做？是不是？所以这就会变成社会上非常多的问题出现了啊！个人生育权，选择也会产生问题的。比如说，我跟谁结婚，然后我可以跑去外头，再跟别人又生了一个复制儿出来了，是不是？那样子会让家庭的问题产生更多更多的争执哦，还有人类基因的多样性哦。好，我们继续看胚胎干细胞的全球规范，因为问题那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规范出来，怎么做才不会有问题发生哦？会分四级来规范， 第一级是最严的，绝对禁止研究，连研究胚胎干细胞都不可以。有哪几国？法国，还有呢？瑞士，来，冰岛，波兰，这几个国家都是不准研究的哦。第二级是德国，还有美国。美国他怎么？美国是每一个人睁大眼睛都在看的。他怎么规范？他说国家的研究经费只能用在现有的细胞株。这又出现一个名相了啊！细胞株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做复制人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控制你要分化的组织，你能够控制它，然后你在整个那个胚胎的那个复制过程当中，你要的那些标的哦，标志物都在过程当中都没有流失掉，就是你可以完全掌控它的那个叫做细胞株。美国说，如果国家的研究经费可以用在他们现在有60株人类的细胞株哦，干细胞的细胞株，他说可以用在这个60株上面。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这是指国家经费，那私人可不可以做？他没有说不可以啊，不可，他没有说不可以，就是代表什么？对，就很多人在做了，所以这问题就是出现在这里的。第三种是允许研究人工流产，人工流产就是，比如说堕胎，就是属于，学术名字就叫人工流产，或者是人工生殖。人工生殖是指体外受精，像胎。试管婴儿就是属于人工生殖，遗留下来的多余的胚胎，因为您知道那个试管婴儿每一次一出来，它那个细胞分裂，两个就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它常常都会产生多胎症，对，所以它有多余的胚胎，它可以拿来用。来制造新的细胞株，像日本、加拿大、以色列、澳洲都属于第三级，就是比较宽松的咯。第四级是谁？大陆最宽松，他说他可以允许研究，你只要说你是要研究，你就可以制造新的胚胎。你可以制造新的胚胎，就是代表你可以制造新的复制人嘛，对不对？所以大陆的这个叫做有管理跟没有管理差不多啦哈。好，我们看看最开放的是英国。我们的 Dolly 杨是来自哪一国？英国，他是在苏格兰，苏格兰也是英国的领土之一，是 E.M. Wilmot 这个科学家所复制成功的。英国最开放，他说他可以创造新的胚胎，可以创造哦，创造不是用人工流产剩下来的来做，不是哦，他可以自己就复制新的胚胎，可以培养出新的胚胎，为干细胞的研究也允许复制胚胎哦。好，台湾，我们看台湾，台湾是在2002年，就是五年前公布了胚胎干细胞的伦理规范，这一章你们有，限制胚胎内的可用来源有几个，第一个，自然流产的胚胎组织，比如说死胎，所以你必须要自然流产。吻合优生保健法规定的人工流产，就像比如说有些是畸形儿，那就可以把它拿掉了，或者是说知道是比如唐氏症啊，那些都可以做人工流产哦。施行人工生殖以后所剩下来要销毁的胚胎，人工生殖就是试管婴儿以后要销毁的胚胎，多余的，但已受精后，请您注意到这个，已受精后未满14天的胚胎为限。这个跟英国一样，英国也是限制，英国是在1990年以人类胚胎法案来规范，就是是14天之内的胚胎才可以用，因为他们认为14天以后呢，就是它已经具有生命了。那您同不同意这样子的讲法？等一下我们来看啊，这个就是是不是杀生争议就是在这里了。不得已捐赠的精卵不可以说哦，你要做胚胎研究，我拿我的卵子给你，不可以用捐赠的精卵，透过人工受精的方式来制造胚胎来供研究，而且胚胎的干细胞应该是无偿提供，无偿就是没有买卖的行为哦。好，新生儿脐带血是现在最最热门，那为什么它那样子的重要？ 他上市的背景是因为胚胎干细胞涉及太多的伦理问题，太多的道德问题了，对不对？你要拿到一个胚胎干细胞容不容易？太多的法律规范啊、哦。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脐带血有什么功能？它含有造血的干细胞，可以用来恢复血液。这张你们也没有哈，所以你们如果对新生儿脐带血有兴趣，你就自己抄一下。可用于恢复血液、免疫系统。我刚刚讲，造血干细胞它可以分裂成骨髓细胞，所以它可以来做骨髓移植。它也可以分裂成淋巴球、淋巴细胞，可以淋巴细胞又可以分裂成 B。B 淋巴球、T 淋巴球，还有自然细胞杀手，就是跟免疫系统有关系了啊。所以造血细胞跟免疫系统的疾病的治疗很有关系。免疫系统的疾病有哪些？谁能够告诉我一两个？白血病是免疫系统哦。红斑性狼疮非常好啊，我还有带很多的五色旅哦，来赶快。因为你已经有这个了嘛，哈，对不对？所以那你就拿这个好不好？哈，好，待会给您，现在先给您好了。等一下，到时候又没有了。那我上个礼拜欠了一位朋友啊，对，待会记得您来。今天我会让各位下课一下哈。免疫系统的毛病有什么？气喘、过敏，谁说的？OK, good, 非常好。气喘、过敏，对，都属于免疫系统。好，那我再讲哦，齁，你一定不会想到。免疫系统发生在牙齿叫做什么病？牙周病。牙周病不是牙齿有问题啊，是你的免疫系统有问题啊。鼻窦炎是什么？你的鼻子发生了免疫系统的问题。你有没有听过Adenomyosis， 中文怎么讲？ Adenomyosis， 抱歉，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啊。子宫腺肌瘤，不是 myoma， 不是子宫肌瘤，子宫腺腺体的腺，那个就是肌腺瘤、肌腺炎啊，子宫肌腺炎，那就是 Adenomyosis， 它就是你的子宫内发生了免疫系统的问题，那需要什么细胞？造血干细胞。那造血干细胞，因为脐带血是最近这十年的事情嘛，那如我们以前都没有啊，对不对？我们以前都没有脐带血，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就是问题是免疫系统的毛病不容易治疗，现在发现脐带血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那你人家问你造血干细胞跟免疫系统有什么关系？你要能够讲得出来啊，对不对？你不是在这边听完课就好了。我常常讲是要劳驾各位听完课以后要能够出去跟人家分享啊。那就是因为造血干细胞里头它会分裂成有骨髓细胞，还有淋巴细胞，淋巴细胞又会分裂成有 B 淋巴球、T 淋巴球，还有自然的细胞杀手，就是特别针对，也就是说淋巴细胞是特别对免疫系统有帮助的。目前的治疗应用像白血病、地中海贫血，这都是跟血液有关系的，黏多糖症、自体免疫疾病，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啊。它的优点是什么？纯净，因为你胎儿刚刚出生的时候他有没有受到 X 光的辐射？有没有？没有，因为你怀胎的妈妈可不可以去照 X 光？不可以。怀胎的妈妈可不可以吃药？不可以耶。怀胎的妈妈真的很了不起哦，就是说他即使有生病的话，医生也会控制他，最好是不让他吃药。如果有必须一定要吃药的话，也要以限制不伤到胎儿哦。所以他脐带血是最纯净的啊，细胞，因此它的细胞生命力最强，取得最容易啊，对不对？因为你生下来从脐带里头你就可以剪下来。您知道脐带血是怎么保存的吗？出来以后要用离心机啊去把它分离出来以后放在液态氮，液态氮通常液态氮的冷冻槽，液态氮可以低到零下70度啊去冷冻它。那可是费用你知道有多贵吗？ 只是这样保存在那里而已耶。他帮你把那个干细胞拿出来，然后保存在那里，因为你冷藏在零下70度的话，它不会死掉，你到时候还可以拿出来用。这样子的话20年只有保存哦，你都他没有做什么事哦，要15万了。20年以后，你20年你不可能只保存20年嘛，因为你20年这个小孩子都还在最没有病的时候，真正开始有病就是像我这种年龄了，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还会再保存下去，再保存下去的时候他不告诉你多少钱了，那个时候你就任他宰割了。所以脐带血也变成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组织相容性这边看到没，组织相容性强，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家有四个小孩好了，那其中有一个小孩他有你有帮他做脐带血，那其他的你的小孩的其他的兄弟姐妹比如说有这一方面的毛病了，他可以用这个小孩的脐带血，相容性高达 50%， 不会排斥，所以他的组织相容性相当的好哦。那公益的脐带血库有中华民国血液基金会是跟台大医院合作的，还有跟星光医院合作，有和信医院，就是和信治疗中心医院，还有慈济的骨髓中心。所谓的公益脐带血库是什么？是说你愿意捐你的脐带血给他哦，结果现在会发现什么？反思新生儿脐带血的伦理问题，是很多人自从现在很多很多什么私人的脐带血银行出来了、啊、就是我刚刚讲的20年要收15万的，每一个人都自私啊，我要保存起来，因为我家里头可能以后我会要用到，结果公益脐带血库闹血荒了，越来越没有人愿意去捐了哈。我在这边上课，我就要呼吁各位，特别各位这边有非常年轻的年轻人哈，像你们这样那么年轻的，将来你们有脐带血的话，然后叫你们努力乐捐给这些公益的脐带血库哦。新生儿脐带血的伦理议题最遭人诟病的就是，它会沦丧为有钱人的一个工具了。只有有钱人他会这样子做嘛，对不对？你说路边的小贩他三餐都吃不饱了，他怎么来去缴个15万去保存20年？他说我的明天都不知道在哪里了，有人全家人都去烧炭自杀，手上拿着10块钱啊，才10块钱而已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是新生儿脐带血的一个迷思哦。复制人跟复制动物是友情不是无情。好，在这边我们又要看了，友情是复制人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他只是借由体外受精方式得来的。什么是友情？友情指的是一切有情识的生物，根据根本萨婆多布律社卷九，他就讲友情者像禽兽文盲蛇蝎蜂蚁等都是叫做友情哦。那梵语叫 Sattva， 就是萨堕，这个是萨堕，不要把它念成萨垂了哈。萨堕，菩提萨堕就是菩萨，菩萨就是觉有情的意思。中文译成众生就是有情，指的是什么？非常重要，有心事作用的，有情爱活动的，有精神活动的生命体才叫做有情。那这一些有心事作用、有情爱活动、有精神活动的生命体，陶丽羊都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复制人复制动物是有情，它不是有无情哦，它只是在体外受精。那我们看无情是什么？没有明显的神经感觉器官，没有自身移植的运动能力，它没有办法走路、哦、增压含经卷30它要讲如此梁柱，像梁柱啊草木啊都是属于无情。草木只有的是物理性的反应，它缺乏的是心事的反应。就像我上个礼拜有举例含羞草，有没有？你碰它一下，诶，你说老师它也会反应啊，那是一种物理性的反应，它没有心事反应，所以它不会有神经，它也不会有感觉器官，它也没有办法移动、哦、好，所以复制人是有情，它不是无情。好，那再考各位一下，复制人会不会轮回？会不会？ 赞成会的请举手。好，赞成不会的请举手。啊，这班真棒。好，有人说我在其他的地方讲课，也有人讲说不会，已经都告诉他友情了，有心事嘛，对不对？有心事指的是第几世？第八阿赖耶世，所以他一定是会轮回。对，友情生命的组成。好，来看了经典依据，成唯识论。各位有拿到一本经典啊、哦？里头有几部经，看目次，第一页的目次有几部经，有六部经。这个就是这个礼拜我要开始讲的，一直到最后，我总共还有几次上课，嘿，剩三次。对，我就是要讲这几部经哦。好，可是我现在因为都在讲生命的问题，所以我还是从我自己的那个专长下手啊、哦，就是成唯识论里头，从唯识学来下手。成唯识论他讲说法有种种相，像五蕴六处十八界等，那这是法的，法就是宇宙万象的种种相啊、哦。五蕴色受想行识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好，请您告诉我，谁能够告诉我抢答，这五个哪一个是物质，哪一个是精神？谁要抢答举手好不好？因为我礼物不知道要发给谁。来，开始。好，色是物质，然后呢？确定吗？
确定。
你还可以有机会变更，确定吗？对吗？答对了。好，待会给您一个这个礼物哈。好好，所以它也是身心之一之所依靠。身在哪里？这几个身在哪里？色。心呢？受想行识。对，没错。所以身心的相依的存在啊、哦。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哦。好，看一下物质性的五根，就是指着生理机构，是指哪五根？眼耳鼻舌身，所以这就是感觉器官，也就是神经。请问草木有没有这些？有没有？所以草木是什么情？对，你从这边对照去看就很清楚了。精神性的是指着意根，意根就是心理机构。抱歉，我这边少一个挂壶。心理机构，那上面五根是生理机构，所以心理机构来产生什么？认识作用的一个心理的根源。所以受想行识四蕴是友情身心和合的一个中枢啊、哦。好，十八界，我再考一个很深的，看谁能够答得到。身心和合的中枢在阿萨丘里的蛋形图是属第几？第一次来的当然不会，因为没有听过阿萨丘里的蛋形图。有没有人能够答对？答对我再回去做一个那个十二要叉大将的结来跟您结缘。阿萨丘里的蛋形图现在翻太慢了。好，是第五。第五就是有没有，是第四是意识嘛，意识的一个自我的统一的中心就叫做自我，那就是色受想行识的统一的中心，就是第五啊。好，十八界就是六根，指哪六根？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对，没错。六层呢？再来抢答。好，色受想行识是五蕴。答错。好，对，六世呢？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不对，那是什么？那是六处哎，对，眼耳鼻舌身意是。好，柯贤答对了。再考一个，六处又称为什么？六入，为什么？把资讯接受进来是五根呢？五识啊，前五识啊，为什么叫六处，或为什么叫六入？为什么叫六处？有谁要抢答？陪他的行程。好，我解释，这个六处是处，就是它的出处，是因为它是六识的出处，所以就叫做六处的原因是在这边啊、哦。好，那这个我自己拿哈、哦，这个奖品我自己拿。好。从假我到无我，以前我们都讲无我哈，啊、那今天要再来加讲一个假我哈。 假我，我是有情的现象之一哦，哈。然后我，梵语就是 Atman， 也就是主宰的意思啊。这个 A 上面要加一横哦，指自在的宰制者。你们的讲义有，我这个原稿忘了加啊。这个是主体潜藏于万物的根源内，是支配的个体。唯识三十种，他说有假说我，所以我有假说我法啊，有种种相转，就是说我跟法，法就是宇宙万象，其实都是假说而来的，是假说而立的，是因缘和合而来的啊。成为是论卷一又讲，我种种相是有情，就称为有情命者，也就是说我又称为有情是命，这也是只是一种因缘和合的一种相而已啊。好，佛法说生死轮回，可是又讲无我论，是不是矛盾？来考一下，是不是矛盾？好，为什么不矛盾？然后呢，要大声一点，要让大家听得到啊！你说无我是什么？是一个神事，它都一直存在着。 OK， 那跟轮回有什么关系？问题在这里，生死轮回，但是又说无我论，是不是矛盾？那你要解释生死轮回跟无我有什么关系？你已经答对无我了，谁还要再答？诶，等一下，刚刚我说如果你们有人答对的话，我要回去做一个十二要叉大将，结果没有人答对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不用做。 OK， 好好，这一题他答对一半，那有谁要答，要回答生死轮回跟无我论有什么，是不是矛盾？你看人灵魂，有没有人要答？我等你们一下，没有人要答，那看来也只好我自己答。人灵魂友情等生命被误认为是长存的，是永恒长存的宰性的一个我，山河草木这些被认为是法，就是宇宙的万象，然后法跟我其实是假的，它只是因缘和合而来而已。所以生死轮回是不是也是因缘和合？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有没有冲突？也就是说生死轮回是从现象界切入，讲的是什么？是因缘和合的一种现象。无我论讲的是本体论，是指着如如不动的那一个本体，就是您讲的那个部分，你只是没有讲到生死轮回，这样够不够清楚？两个有没有冲突？完全没有冲突，是切入的角度有没有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要讲轮回？为什么又要讲无我？为什么？为什么要讲轮回？为什么又要讲无我？那不是讲一个轮回就好了吗？干嘛又要讲轮回又要讲无我？所以佛法就是要讲轮回，就是度化那些什么，他会执着于我，执着要有因果啊！我以后我现在努力修，将来我的轮回就会轮回到好的地方。那这个是给一般根器的众生，然后对高根器的众生呢，可以直接就讲什么无我论，就是本体，就是它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在那边，是因为我们造了很多的业，然后造成这样子的轮回啊。好。缘起论无我论与复制人有什么关系？无我论是身心组合的无蕴中没有常一不变的主体，一个我，没有一个实际的我。中论第十八品观法品第一种，我中间有用这个号叫因界号，也就是说这样子的意思是讲中论里头的第哪一品的第一种，我就不用再后面又写一大堆，我就直接用这个音界号哈。他说若我是五音，如果我是五蕴，五音就是五蕴，我就是生灭的，若我不是五蕴的话，那我就不会展现生灭相。这个在讲什么？就是说结果我是不是五蕴？我是不是？我不是啊，我不是五蕴，那怎么会有色受想行识呢？我是不是五蕴？是啊，那我有没有展现色受想行识的无蕴的相？有啊。那他为什么要讲说如果我不是无蕴则不是无蕴相？为什么？ 一个是从现象，一个是从，对，你这样子就会了。所以既不是现象也不是本体，那就是中论。中论讲的就是中道，中论又称为中道论，那就是既不是现象也不是本体，讲的是说它也可以是现象，那它也可以是本体，它并不排斥现象也不排斥本体啊。中论继续讲，诸佛说我，你看佛教也有讲我啊，也有讲自我啊，然后又说无我，诸法实相，实相就是真理当中，无我也没有一个不是我，那就是说没有一个实在永恒不在的恒常不变的一个我，但是也没有一个不是我，不是我就是非我嘛，有没有一个说不是我，不是我的话是从哪里进来，我是从现象界进来的，不是我的话呢，本体，对，所以既不是从现象进来，无我就是说我不是从现象界进来谈的，我也不是从本体论进来谈的，结果谈一谈，结果都谈的是什么，就是中论，就是中道啊。好，佛陀的启示当中的无我论那一章，他讲无我论是从缘起论推论而来的哦，这一个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啊。无我论是从缘起论，这个是 Rahula 仁波切所写的一本书叫佛陀的启示，他讲到无我论是从缘起论推论而来的。然后中论第十八品他又讲，如果说法是从缘生的话，不即不异因，就是说那就也即就是了，不会说我就是没有五蕴，然后也不会说我不是没有五蕴，那既不是现象也不是本体，那讲的就是中道哈。所以佛教的因果观哦，并不是从我下手的，它是从无我下手的，就是不即不异，就是不是即现象界，但是也不是不同意本体论，它是不偏两边，是走在中道的，用以阐述伦理的主体性啊。好，一期生命的开始，一个体细胞或卵子还不能算是生命的开始，将体细胞的细胞核融入去核的卵子，开始有发展出来个体生命的可能性，这个还需要解释吗？不需要了，这我刚刚已经讲很久了哈。好，所以佛教所谓的生啊，并不是指着从母胎出生才叫做生哦，是指什么？请您特别注意到这一句话，指第八世最初拖入胚胎的那一刹那，就是开始叫做生了哦。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囊胚里头的 ICM 就是 Inner Cells Mass 把它刮出来，然后去培养干细胞，那个胚囊就死掉，算不算杀生？算啊，因为那个胚胎已经形成了嘛，胚胎培养五六天以后才会有囊胚嘛，对不对？所以有胚胎就已经有生命开始了。好，解生命经新义视频他讲说因为很长齁，前面比较不重要，我这边讲黄色的字，因为快来不及。一切种子心是成熟辗转合合，辗转合合这个就是在讲因缘要际会，因缘要合合才会促成胎儿的长大哦。好，我们继续讲科学家跟复制。复制人跟复制动物并不是由科学家创造，我们通常都会误认为说啊，科学家创造复制人，是不是啊？这是错误的观念哦。科学家他只不过是营造一个适合一期生命他所产生的一个环境而已。如果从传统父母的有性生殖里头，孩子也不是由父母创造的，你通常一般人都会反对这一句话，说这个孩子明明是我生的啊，是我创造的啊，待会让您看你的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啊。科学家其实他所付出的努力是什么？由成年的动物取得遗传物质，然后制造出具有相同遗传物质的个体，他只是他的努力是在这边，然后胚胎的发育成长仍然要回归到母体，由自然的产道产出来啊。好，我们来看四有，生命有四大阶段，第一个是生有，就是受胎受生以后最初那一刹那，就是第八意识拖入到胚胎的那一刹那，就叫做生有了。本有就是指着这一期的生命，除去出生跟死的那一刹那中间的所有的寿命叫做本有，死有就是 死的那一刹那，但是中阴还没有现前，叫做死有。中阴也一现前就叫什么？中有，也就叫做中阴啊、哦。好，我们接下来下个礼拜开始要讲这四部经，生命的四部宝典，就是佛说胞胎经，还有佛为阿难说处胎会第十三，佛说入胎会第十四之一之二啊、哦。好，这四部经是生命的宝典，我现在要先讲一下。这一个入胎因缘，本来这个是下个礼拜要讲，但是我要回答您，为什么你的父你的孩子也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你的孩子的生命要从哪里来？第一因缘，父母要先起爱染心，就是要有性行为。可是如果你父母有爱染心的话，这个胎儿的中阴不来求生的话，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不是父母的功劳啊，是多方的因缘合，所以是因缘来造成这样子的生命。第一因缘是这样子，第二因缘要配合母亲的月期，这个月期不是月经的期，不是，是指排卵期啊、哦。父母的排，那母亲的排卵期时间要对，有的人乱糟糟，自己根本算不准自己什么时候排卵，那时间不对的话，无法受胎。第三因缘，双方父母要没有生病啊、哦。所以佛为阿难说处胎会，他就在讲要因缘具足。所以你不要想我的孩子是我创造出来的，观念对不对？错，孩子是怎么来的？因缘具足才得受生呐、啊，就是讲的说那个月期就是排卵期不对，嘿。好，所以整个经文在告诉我们，受生其实是不是受生啊、哦、是受生、哦、受生其实是因缘的合的一种现象、哦、好，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这个影片、哦、这个影片叫做蚕食的理性 Eclipse 本来是日食月食那个食啊叫 eclipse， 也就是遮蔽的意思。他把它直接翻起来叫做什么？理性被遮蔽的那一部分啊、哦。好，我请问您，除了永富法师提供那几个方法以外，如果我们过去没有看过这个影片，我们会跟医生一样？其中有一个医生有没有讲？他说他以为说。要到小孩子会动了才是生命啊，是后来因为有了超音波他才知道说哦，原来胚胎也有 heartbeat 也有心跳，他才知道。所以我们何尝幸运，我们从佛法里头我们知道第八阿赖耶是拖入到胚胎，那就是已经生命的开始了，是不是？好，过去我们不无知，因为无明嘛，所以造了行为，无明原型有堕胎的行为，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除了永富法师讲的那几个方法，还有没有人提供更贴切的方法，更切住要害的方法？因为他讲随喜啊，随喜微笑，那这样子的话恐怕救拔的力量非常有限。那个无声呐喊的婴儿被我们活生生的杀死，就像我们有一个心理医师，他也是堕胎嘛，然后他内心的纠缠，他觉得很过意不去，他说他好像就是那个无声呐喊的小孩一样，没有办法控制啊，他一直想要呐喊，那可是那个小孩是无声的呐喊，就活活的被我们这样子肢解死掉了。有什么更具体的方法？谁能够提供一个更具体的方法？我相信说不定我们这在座当中有人因为妇女的疾病不得已必须要堕胎，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流产，那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婴灵，我们还是得要对他负责啊。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更积极的做，而不是只是随喜。忏悔当然一定要啊，还有什么更积极的方法？谁来？还有布施，持戒布施。还有没有超度？哎，要举手，要不然我不知道要谁。好，超度怎么超度？可是用的方法，你超度要钱呢、啊、对不对？念佛。好，最好的方法不是超度，因为你超度要钱。我个人身为法师，我是 坚决反对，为人耸金要钱，为人做超度要钱，什么都要钱，那你出家来干什么？是不是？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为这个因您怎么样？耸金、念佛、持咒、回向给他，而不只是随喜的回向。随喜的回向够不够？当然是不够啊，而且你要长期，不是耸一步耸一部经，因为他受了那么大的灾难啊，是不是？所以父母亲都应该要共同诵经回向，念佛回向来给这个婴灵，这样够清楚吗？够清楚哈。这个影片是不是非常棒？这就是他为什么得奖的原因哦。好，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是要正式开始讲入胎因缘、成胎始末，还有出胎的生死哦。好，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边结束，很抱歉又耽误了各位，非常不好意思，谢谢各位。